今日不斷咁強調咧，今日係2018最後嘅一個主日係嘛？我哋成日都係要感恩感恩係嘛？真嘅，我哋真係要感恩嚇。今日梁姑娘同我哋咧就安排咗一篇詩篇嚇，116篇嚇。咁我哋一齊睇下入邊咧，詩人點樣樣去稱謝感謝耶和華？點解佢感謝？點樣佢去讚美？好嘛？我哋一齊讀嘅時候，我哋一齊去睇睇嚇。準備，我愛耶和華。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我的恳求，因为他留心听我的恳求，我一生一世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阴间的痛苦找住我，我遭遇患难和受苦。那时我呼求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耶和华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满有怜悯，耶和华保护愚蒙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拯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回复安宁，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了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你使我的眼睛不致流泪，使我的双脚不致跌倒。我要在活人之地行在耶和华面前。我虽然说我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我仍然相信。我在惊惶之中曾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向他还我许的愿。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圣民的死极其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仆人，你婢女的儿子。我的锁链你给我解开了，我要把感恩献给你，我要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向他还我所许的愿。耶路撒冷啊，就是在你的中间，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我要还我所许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请梁姑娘，唔该。
今天每一个咧企上嚟呢一个位嘅人咧，都要话呢个系2018年最后一个嘅主日。我哋感恩可以同弟兄姊妹咧一齐喺度即系敬拜彼此嘅鼓励。眨眼之间咧，即系2018年咧就已经过去。唔知你呢一年嘅日子咧过成点？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咧话平安无事，意思咧就系话冇事发生嘅时候咧，心里边就好平安。不过你觉得喺香港呢度生活啦，节奏好快啦，好复杂啦，好多玩嘅嘢啊，食嘅嘢啊，或者咧好多事情，每一天咧喺度发生，好似近呢半年咧好多交通意外咁样样。你会觉得我哋会唔会咧系因为冇事发生咧，所以我哋感觉到平安咧？可能有阵时咧都好难咁样样讲。但我哋属神嘅人，系天父嘅儿女，我哋系基督嘅门徒。我们不是因为没有事发生而觉得平平安安，相反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因为有神的帮助，有神在里面那个的开路拯救，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些转变的工作，有一些很不幸的事呢，神带领我们脱离险境而得到平安。我们有时会抗拒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患难，但是我们知道在神里面这些的患难都是神自己数过度过才给我们。今天我们回望2018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起你自己是没有大事发生，平平安安安安稳稳地过了一年，一或呢其实都是几多事情呢在你身边有变化，或者你有危险，有很多你掌握不到的事呢突然间在生活里面涌现。有些事可能不是一朝两日可以解决，可能是长的时间我们要跟它搏斗，在长的时间里面我们都要面对很多那些挑战。 很多弟兄姊妹都发觉在这些生活的起起跌跌里面，心里面是百般的滋味。我希望其中有一种滋味叫做主恩的滋味。在患难里面，我们跟神一起去度过，我们迈进了跟神的关系又多一步。好像我们跟一些朋友去经历了一些患难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深厚了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个每一个的难处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去认识神多一点，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无有多一点，我们能够很真实地向神去说一声多谢神。诗人在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说，神啊我爱你，其实很少可在诗篇那里见到有我爱你一样这样的陈述。我们今天看诗篇116篇，看到诗人其实他是遭遇诸般的患难，而不是没有事发生而感觉到平安。我们看到他在患难当中产生那种感谢神和爱神的心。我们去看一下这一篇诗篇，我们学者去研究的时候都没有人可以讲得出这一篇诗是哪个所写，哪一个是那个的作者，亦都不知道这一篇诗的背景发生是什么事。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诗人曾经经历过患难和很多困苦的日子，甚至可以是惊心动魄。我们看看第三节，诗人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找住我，我遭遇患难和受苦。死亡的缠绕，阴间的痛苦，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可能遭遇一些事，去到生死攸关，甚至他下一刻活不到下去这样。这些患难这些受苦在诗人的里面变成一种很困迫的状态，在他的心里面可能他的日子只是可以在叹息的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些困难好像绑住我的生命，我想前行或者想我做一些事其实都不可以，好像感觉到在这个时刻诗人剩下的就是这些的挣扎。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会觉得好像被困住在那个局的里面，尤其是如果我们年轻的话，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计划，或者我们有很多的发展，甚至我们家庭有很多的责任，如果真的有死亡的威胁临到我们，我们真的可以很手足无措，没办法去抵抗。如果是疾病的威胁的话，我们会尽办法去求医，如果我们发生意外，我们会尽办法去逃离现场，如果我们被人陷害，我们会找人来拯救我们。但诗人怎样面对呢？我相信这个诗人求生的意志都是非常之强，他都不想自己就此这样死了在这个地步。但诗人挣扎求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怎样帮助他脱离险境，我们看第四节，他说，那时我呼求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我。当死亡盯住他的面，地狱好像在他的脚下的时候，诗人仍然积极地去面对，他没有一刻想放弃，他不想就这样就停止他自己的生命，或者就犯在这些环境困难的当中。他在这么困迫的时候，心里面仍然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念，就是他知道神会垂听他的祷告，神会因着他的呼求大能帮助他。这个的时候可能他做很多事来救自己，但是还有一样，他就是要呼求神。大家看看这个诗人的祈祷长定短啊？很短的，只有两句的，耶和华求你拯救我。你可能心里面想，哇，这么简单的祈祷就可以了。我们平时在崇拜，在公开的聚会里面，或者跟弟兄姊妹公祷的时候，或者小组两三个人围着祈祷，我们将很多代祷的事情，我们的心情讲啊讲啊，可以讲很长的，因为我们向神要倾心吐意。但我们在这里看到诗人的祈祷得两个小的片语，他说，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在很心慌的情况底下，或者有时我们压力很大，在想些事情怎么解决，其实我们连怎么祈祷都祈不出，或者困扰小朋友的学习、啊、健康、啊、或者家里、啊、这里又流水，那里又有些东西烂了，我们觉得很烦这样要去处理。或者有时我们在工作面对很多人事的纠纷，有很多举足轻重的决定要去做，我们的脑筋已经没有一刻能够很清醒地好好地祷告。但诗人这里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这么简短的祷告已经足够。我自己很喜欢的更简单的诗人的祷告呢，还有有时在一些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会跟神说，神啊救我。就是这样，这么简短的祷告，只要是我的心对着神的心，就已经是足够。这个这么简短的祷告，其实背后的心态都是很不简单。我们去求神那种的帮助，这样的祈祷虽然简短，但是归乎我们感觉到自己里面真的很无助，我们感觉到自己真的很卑微，我们感觉到我们需要很谦虚很认真的去、请求神自己大能那种的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个的时刻，这么简单的祈祷正正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去抵抗，或者是死亡的威胁，或者是人的逼迫，但我们却有一个盼望，我们却心存盼望，深深相信我们可以依靠的是神自己。我们知道办法已经用尽了，人的办法已经用尽，我们只是来到依靠神，诚心的去请求神帮助我们过渡这个难关。诗人在这里的呼喊得到神很真切的回应。你看看第四节、之后，你觉得很得意了，耶和华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满有怜悯。可以想象在第四节的经文和第五、第六节打后的经文之间，其实诗人已经得到神的帮助了，在里面是渗集了诗人那个祷告呼求之后的结果，就是他看到神的帮助。他讲得出这两句的时候，证明他已经是得到解脱。所以我们知道诗人深深的呼求，神是听到，神不单止听到，神没有就这样耳朵听到说，哦，是啊，哦，这样啊。诗人说，神有恩典，有怜悯，原来神伸出他大能的手去救拔他。诗人感觉到生命有一种的转机，他感觉到神的帮助临到他。诗人说，他自己是愚蒙人，他称自己呢这个愚蒙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又没有做错事，没有过犯，没有犯罪，我是一个很简单很淳朴的一个老实的人，我待人没有机心，没有陷害人家，但是为什么我遭到逼迫逼害而不能够自救，为什么我要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弟兄姊妹，真实的，有时我们所遇的患难真的无缘无故的，我们的患难是防不胜防的，我们的患难好像和我们的为人行事敬畏神的心成反比。我们很敬畏神，但我们遭遇的偏偏就是我们不能够面对的一些这样的迫害或者患难。但是诗人给我们看到，纵使是这样，你要记得，你要深信神是保护我们的，神是保护我们一个这么无能为力却是单纯正直的人。从诗人这些的经历，我们看到在危难之中，神可以使他信心不致失望，神可以给他有巨大的力量。弟兄姊妹，中国人说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危机，有很多健康的困扰，有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陷害其他人，有人可能是他曾经被人欺负过，所以他一有机会他就会欺压其他人，去发泄他自己的愤怒，发泄他自己内心的苦毒。有些时候可能因为人的犯罪 牽連他身邊的家人。不知道我們的身邊有沒有遇到過這些患難困苦，記得我們可以在掙扎當中，我們可以在很無助很無奈的情況底下仍然有盼望，因為我們可以呼求神那個幫助。我們看看第七節至到第十一節的時候，我們知道詩人不單止在死亡的邊緣得到拯救脫離危險，他還在患難裡面有平安。第七節他說，我的心啊，你要回復安寧，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回復安寧的意思就是回去你沒事的時候這樣那種的平安。詩人可以在患難當中經歷到或者感受到神的幫助，他的心可以定下來，他不需要再這麼大的在裡面掙扎。他不單止回復平靜，他看到神用厚恩待他，他不再流淚，他不再失腳，他覺得已經脫離死亡那個的邊緣，他可以站在活人之地，他可以傳言的，因為倚靠神而勝過這些的環境。這種的勝過不一定是環境離開了你，很多時候是神將你的心意將你的心態轉換過來，讓你用一個勇氣用一個智慧去面對前面的事情。有一個很熱愛教書的姊妹，除了教書之外，她在學校要兼任輔導學生的工作。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學生有很多學習的問題，或者有些是家庭背景有一些複雜，小朋友的情緒困擾都比較多，所以這個姊妹很投入地處理學生的事情，不知不覺內心積累了自己有很多壓力，她都不知道，忙到連自己要減壓的需要都不知道。在長期的壓力令她身體出現一些警號，他開始的時候面部有一些麻痹，一年兩年這樣他要去看醫生，原來有些神經線出現問題。後來事情一直沒有最好的改善的時候，他連左手手掌都開始感覺到有麻痹，醫生說不行了，一定要做一個手術，做了一個微創的手術去幫助自己。之後兩個月又發現原來腦有一個良性的腫瘤。這個姊妹在這個時候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感覺到非常之恐懼，她也擔心如果醫生說要她做開腦的手術，究竟個後果會是怎樣，她跟著之後工作的情況又是怎樣。她在這個前路茫茫極度不安的裡面，她覺得剛剛做完微創手術又說要開腦做大手術，他自己覺得承受不來，他拒絕了醫生那個的建議，他不想去做那個手術。他是用自己想到一個的辦法，他說不如我不上班，停薪留職一段的時間，好好地做運動，好好地做鍛鍊，好好地休息，吃中藥，用下這個方法，用下那個方法，希望可以調養好的身體，腫瘤慢慢消失。醫生當然是順著他的意思這樣去給他去嘗試。四個月之後就要再檢查，當他去檢查之前，他真的發覺這個是最重要的時刻，他要去呼求神。他求神什麼呢？他不是好像詩人那麼簡單，神啊救我，他跟神的呼求是有他自己一套的想法。他求神呢，第一個瘤不要增大，第二或者个瘤缩小了，第三或者个瘤神奇地消失了。他向神呼求这一二三样东西的出现，不过他最后又补了一句，他说如果这三样都不出现，我就乖乖地去做手术了。大家估下个结果是怎样？结果医生告诉他，个肿瘤不單止是增大了，而且是有繼續增大的趨勢。他聽了之後，他心裡面很震盪和很沮喪，他覺得神好像沒有幫助他這樣，而是一刻要他真的好像逼到他要不做手術不行這樣。他回到家整個人很沮喪 好接受唔到。后来佢姐姐同佢讲：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嗰个祈祷咧？你个祈祷系讲一二三呢一样嘢，如果都唔系，我就去做手术。所以佢慢慢睇清楚，原来真实嗰个报告话俾佢听，神系要带领佢去面对呢一个手术。神好明明咁俾佢知道，手术系事在必行。佢曾经呼求神，神其实真系垂听佢嘅祷告，俾佢清楚知道佢前面嘅路系点样样。呢一个姊妹感觉到佢喺其中，其实佢真系经历到神回应佢嘅祈求，回应佢神拯救同埋帮助佢。喺腓立比书有讲，当我哋忧虑嘅时候，我哋用祷告、祈求同埋感谢，将我哋自己嘅话俾神听。呢、这个姊妹真系将佢自己嘅谂法咧，原原本本咁，即系一个条件、两个条件、三个条件咁样讲俾神听。结果佢经历神明确嘅答案嘅时候，佢就定落嚟。佢真系有一个出人意外嘅平安，纵使佢真系要面对呢一个脑部嘅手术。在这个准备手术的过程里面，他知道他要好好地去亲近神，去明白神。他不单止没有很惊慌很失措这样，反而他和神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他更加知道他祈祷倚靠神，他去灵修，他去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神就让他在灵修的过程看到很多神医治人疾病的情况，他好像慢慢有一个很大的相信，他的肿瘤是可以得到医治。他的朋友提醒他，你的祷告，先前的祷告很想限制神怎样去面对你的疾病，但神有他自己那个的计划。他不单止学习到去顺服，而且他还得到很多朋友对他那种的支持和关心。他分享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是他朋友送给他的，就叫《信心与恩典》。里面他讲到人生大大小小的事都有神的计划，可能遇上大小不同的试炼，但是这一首诗歌鼓励我们去看到神赐下大小不同的恩典。在患难当中，在试炼的背后，其实有祝福和丰盛，在乎我们有没有顺住神的心意去迎住种种的挑战。因为我们很抗拒这些事情的发生，以为没有事我们才会平安。反过来，这个姊妹就是有这么大件事的里面得到平安，而且学习到信靠和顺服的功课。这个姊妹当她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她看到神是怎样带领她，他就定下他自己生活的目标，他要忠心的去服侍神，他要交托，他要仰望，去学习顺服的功课。他要他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是有神参与那种的丰盛和精彩。其实诗篇166篇的作者和这个姊妹一样，当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他为自己的生命定下了一些的目标。在第十二节至到第十九节那一大个段落，我们就会看到当他患难过后，他自己的心态心情是怎样。诗人问他说，我用什么东西，第十二节诗人问他说，我用什么来到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一切的厚恩呢？十三节他自己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举杯是好像和大家祝酒一样，他要跟周围的人去到举杯，好像祝酒一样去欢庆神给他的恩典。他要用一个传扬神的作为，传扬神的名字，这个行动来到回应。他不再隐藏神在他身上所作的事，他要传扬开去，他要讲给人听。第十七节，他更加说，我要用感恩的祭去献给神， 而呢一個嘅感恩嘅祭，唔係啊奉獻一啲金錢，或者咧即係送一啲嘢去到聖殿裏邊咁簡單，而係佢要用稱重耶和華神嘅名嚟到成為呢一個嘅感恩嘅祭。佢要報答神嘅恩典，佢要獻感恩嘅祭，佢就要有所行動去稱重神嘅名，學習去見證神。述说在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去传扬神。听的人可以从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恩典当中感受到神确实的存在，感受到不是没事的平安，是感受到出事的时候那种的平安才是更加宝贵，我们的信仰才是更加真实，我们和神的关系才是更加具体。我们看看诗人的心路历程，我们有一版 PowerPoint 去看到神这个诗人，他在经历神那个的过程，他起初遭遇患难逼迫，他呼求神，神垂听，神施恩，最后这个诗人怎样回应呢？他有感恩的祭，他要报答耶和华，他要还愿，他要一生一世去求告神。在后来的段落里面有几节的圣经，诗人都讲到他要还愿。其实你看到圆圈那 几样的回应，就是当诗人在困难去经历神之后，他要用行动去回应神一切那个的恩典。我喜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这些跟神一起工作一起同工的人，他说我劝你不要白受神的恩典。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白白领受了神的恩典，只是懂得讲下去数算那么简单，他说你要有行动去回应。这一种的回应是一种侍奉神的回应。有一个牧师他讲到诗篇这一度讲到神用口音来到待他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讲法，他说我们领受口音就要口报。他说神给我们口口的恩典，我们就要口口地回答神。我们看看整篇的诗篇116篇，我们看到我自己领受到这个口音，神给我们的口音其实有两种的特质。一种的特质是随时随地，诗人说他几时在急难在患难里面呼求神，耶和华神啊你拯救我，神呢就听到。你知不知道这一种是叫做一种什么的恩典？如果英文来到讲是 available， 随时随地，即是说神呢随时存在在我们的身边，神全天候这样收纳我们的祷告，神不会跟我们呢玩失踪，神不会躲避我们。诗人说神留心听他的恳求，神侧耳听我们的呼声。你可以想象一下，神呢每一日坐在天上边听在人间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呼求。你可不可以想象呢？如果俾你一个人坐喺度，有好多人同你有一啲嘅呼求，或者咧有一啲嘅寻求你嘅帮助，我哋用人系冇办法可以想象得到。我自己可能我哋一个人只可以应付三个、五个、七个，但系我哋全天下嘅人，可能喺随时随地，我哋都会呼求神。神就系咁大能，可以逐个逐个单独咁样去回应我哋所呼求嘅。每当你沮丧失意的时候，我请你想一想，神坐在天上侧耳去垂听我们的苦情，而且神明白一切。神的口音除了他 available 随时随在之外，神的口音有第二个特点，是慷慨 generous。神不单止听祷告，收纳祷告，将啲祷告摆喺佢嘅心度，神仲出手介入我哋嘅困难，神仲施恩典去供应我哋嘅需要。呢一个系 generosity， 系神嘅慷慨。神慷慨嘅将佢嘅恩典分俾我哋，神从不孤寒，神从不收藏起一啲嘅好处唔俾我哋。 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厚恩厚报呢？我们要好像神的 available 随时随在，祂的慷慨 generous 一样，我们去回报神自己的恩典。我们传扬神的名，我们有没有，或者我们现在开始 去思想，我们要有一个available 的心态，随时可以去服侍神。我们的心随时预备好去服侍神，把握机会就去服侍神。有人有要求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回应就去服侍神。我们有一个 available 的心。另一个就是 generous， 我们很慷慨，我们随时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金钱，可能心思意念，可能是我们拥有的物质，我们去述说神的美好，我们去传扬神的名。我请大家记得我们这个的口音两个的特点，以至到我们回报神的时候都有这两个的特点。前几个礼拜呢，我们看了这个恩语之声，我们收到他们十二月给我们一些的刊物，告诉我们听在电视上呢是有这些的见证，大家呢可以看着这些电视节目呢这样去去看人的见证。这个恩语之声的电视的平台就是帮助弟兄姊妹在别人的见证当中呢去认识神。我们很喜欢看人的故事，或者呢我们 很喜欢听别人呢生活里面的点滴，生活的际遇，或者一些事情发生，他的心在想什么呢？他怎样去度过那些难关？如果不是，那些狗仔队的工作呢都不会那么受欢迎。但当我们听人家说经历神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一个八卦的心态，我们都不是用一个茶余饭后没事做的心态，想拔下人家的故事来娱乐自己，或者来消磨时间，或者是，跟人家比较，我好一点还是差一点呢。我们喜欢听这些生命的故事，我们是喜欢听到一些经历神的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感受到神的作为和大能，我们也都感受到很多变的世代里面神的爱呢是不变，我们感受到很多困难和患难的里面，只要有一颗信靠神的心，我们怎样样都可以穿越这些的困难，我们的心呢就会得到鼓励。又或者当我们真的很想去回报神、去报答神、去见证神的时候，其实这些讲见证的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我可以学习他们的生命，不介意将自己的故事去分享，以至个目的是祝福其他的人，是去学习他们怎么样慷慨随时这样去祝福其他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恩语之声，它里面呢有不同年纪、有不同职业的人去讲他们生命的故事。有一些故事我听到的时候都觉得，如果我真的遇上好像他们这样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怎样去应对，可能家人有病，自己突然间在工作又遇到一些的困局。我不是帮恩语之声卖广告，我也不是帮电视台去做推广，而是鼓励大家透过这些很实在的平台，透过这些很实在的故事，自己去学习去讲见证，学习去留心怎样在患难当中去经历神。2018年还有两日就结束，我们在这个主日里面，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多谢神过去一年给我们大大小小的恩典。刚才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播了教会在近这三四个月里面一些特别的聚会，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一起立志建立这一间教会去传扬神的一些的片段。一会儿我们会再一次播这些片段跟大家去重温，鼓励大家今天在这里我们就立志厚恩厚报，我们随时随地慷慨地付出自己去侍奉神和见证神。在今年里面，灵泉堂有一首 很 hit 的回应诗，叫做《立志摆上》，不过我们今天不是唱这一首， 我们唱的是另外一首叫做《一粒麦子》，麻烦可不可以开埋这个幕，还有是的，这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将自己摆上去给神，可能在中间我们要付出，我们要献出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失去一些的权利，但我们得到的是与神同工的一种的喜乐，一种的荣耀。当我们看到刚才诗人那一个心路历程的时候，他会在患难求告神得帮助，然后报答神。其实这一种的循环，这一种的经历，就是我们侍奉神的一种基础。而且我们的人生不会只经历一次的风浪，我们可能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风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唱这个《一粒麦子》，不要紧，我们可以慢慢等这个荧幕出，我们先看那个电视机，我们可以是请乐儿帮我们开始播这个诗歌。
从此喝到渺小，平静掉
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一个厚赐百物的神，你是在我们患难当中厚厚的施恩典给我们的神。我们虽然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平平安安的时候，都感受到你各样的恩典，但我们真的更加的有这个的百般的滋味，觉得在我们最困迫甚至有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经历你更加深。主啊，帮助我们去迎难而上，因为你自己的厚恩的缘故。主啊，又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忘恩的人，我们经历恩典，我们要报恩，用你自己怎样厚待我们那种的心，我们来到报答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随时去附上自己那一份心，我们有这个 available， 有这个 generosity 去回应你自己的恩典。主啊，倘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是不明白，我们还在挣扎，还在患难当中，主啊，就给我们不住的一生一世的去求告，去呼求你那个的帮助。我们终有一天会见到你为我们开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愿意在这里同弟兄姊妹一起，主啊，我们去摆上自己，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也都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举杯去称扬你的名的一间教会。我们献上祈祷立志，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